人近处，靠神再辟道路，神同在，绝处可以逢生。从外邦寡妇到大卫先祖，凭着爱领受神恩典救赎。路德记研读。
生命是由一连串的选择而组成的，有些选择做得好呢，会带给我们祝福，可是有些选择做错了的话呢，就会带给我们灾难。路德记一开始呢，我们就看见一位老妇人拿俄米，她有她的厄运，她的厄运呢，是因着她丈夫做错了一个决定而造成的。路德记的一章一到五节记述了这件事的缘起，那里呢这么讲：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在犹大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崖地去寄居，这人名叫以利米勒，他的妻名叫拿俄米，他两个儿子，一个叫马伦，一个叫基连，都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他们到了摩崖地，就住在那里。后来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剩下妇人和他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娶了摩押女子为妻，一个名叫俄尔巴，一个名叫路德，在那里住了约有十年。马伦和基连二人也死了，剩下拿俄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那以利米勒呢，本来是属于犹大家族的。以利米勒这个名字的意思是我神为王，也就是说呀，不管是顺逆，都坚定不移的相信神掌管着一切。然而矛盾的是，以利米勒这个人，他不像他名字的含义，他呢信心不大，他在家乡伯利恒一遇到饥荒，没有经过祷告寻求，就下到摩押地了。那我们知道呢，伯利恒这个地方的名字呢，是有它的含义。伯利恒就是解作粮仓的意思，也是呢属于神所赐福的迦南美地的一部分。至于摩押地呢，却是罪人居住的地方。根据创世纪的记载呢，摩崖地的祖先啊，他们是谁呢？是罗德和他的女儿啊，乱伦啊，所以呢，可以说在摩崖地呢，那里住的人就是罗德和他女儿乱伦所生的后代了。所以以色列人呢，就看这些摩崖人呢是淫乱的代表啊。何况民数记那里呢也记载以色列人在摩崖地跟摩崖女子呢行淫，结果招惹了神的愤怒和刑罚。因此摩崖绝对不是敬虔的以色列人呢应该去的地方。以利米勒呢，他原先居住在神所赐福的伯利恒，后来呢却自把自为去摩押这个地方了。那这个移居呢，这一次的搬家呢，很明显是一个错误的决定，是一个比较自我的决定。而这一次呢，个错误的决定呢，也可以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就有点像现在一个教会当中的信徒，他远离了神，进入了世界，就成为了神所咒诅的了。他是从恩典当中堕落了。以利米勒的失败实在是足以做我们的鉴戒啊。 那一开始我们念路德记呢，就会感受到有一种很悲伤的气氛，对吧？他是一开始就描述了拿俄米啊这个家庭他的不幸啊。当然了，一家之主呢是有他的责任的，因为特别在古时呢啊，应该是做丈夫的去决定啊一些事情的。以利米勒他一家呢，起先是为了生存而暂时啊搬到摩押那里去的，可是后来呢，他们却选择长期的定居在那里。没多久呢，以利米勒他自己就客死异乡了，留下了无助的孤儿寡妇。但是拿俄米呢，他带着两个孩子流落异乡，基本上那里没有族人的照顾哈、啊，也没有亲戚或者是一些熟人的支援。最基本最合理的做法呢，应该是回到故乡去的，对吧？可是呢，拿俄米他没有这么做呀，他选择继续留在摩押，辛苦的带大了两个儿子。那他这两个儿子呢，也是比较呢悲惨的。那他这两个儿子，一个名字叫做马伦，另外一个名字叫做基连。其实在希伯来文当中啊，这个马伦的意思就是解作疾病啊，另外一个基连呢，这个名字的意思解作呢衰弱的。没有父母呢会为自己的儿子起这样的名字的，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呢，这个马伦和基连呢，应该是啊圣灵感动作者记下来的时候呢，是从他们的意思来去记载。马伦和基连呢，他们都娶了摩押女子呢作为他们的妻子，而且呢结婚以后十年呢都没有生育后代。没多久，悲剧又再一次的降临在拿俄米的身上，他的两个儿子先后去世了，就剩下拿俄米孤苦无依。弟兄姊妹啊，有没有发现错误的选择影响是非常深远。拿俄米的丈夫固然是做错了选择，搬到摩押地，可是拿俄米他自己呢，也继续选择留在那里，也不是一个好的选择。所以我们必须得小心自己的选择，免得一失足成千古恨。困难来到的时候，我们到底是靠自己还是依靠神呢？那当时的以利米勒，他因着饥荒没有求告神，就自己靠着自己当时的理性的选择，自然去到了摩押地。但是他到底是选择了一条幸福的道路，还是一条悲苦的道路呢？那但愿我们能够凭着对神的认识，但愿呢我们也能够凭着对他所启示的真理的信心，来去做出正确的选择。好，我们继续呢往下看。当拿俄米变得空空的时候呢，他终于决定回家乡了。路德记的一章六到二十二节记住了他回归伯利恒的经过。拿俄米这次归回伯利恒呢，是给我们追求复兴的一个模范。因拿俄米的事情呢，他正是现在这么做决定啊，就是我要回转了，回到伯利恒了。她这个决定是跟她的丈夫以利米勒相反，那一个是从伯利恒下到摩押，一个是从摩押呢回归到伯利恒。一个下了世界犯罪的信徒呢，应该效法拿俄米，回想从哪里堕落就要从哪里站起来的。当拿俄米他勇敢的要从错路转回的时候，他的苦难就到了尽头，柳暗花明的美景呢就出现在他的眼前了。拿俄米这一次所以和他的媳妇儿俄尔巴，并且呢和路德从摩押地归回伯利恒呢，是因为他听见美好的消息，他听见神在伯利恒啊，也就是他的老家，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与他们。原来呢，他听见神赐恩自己的老家呀，所以他就不怕路途遥远，也不怕呢可能会被乡人取笑啊。他不理这么多了，他决定要回转 重投神的怀抱，而神呢，也以丰盛的慈爱来迎接他。离开摩押的时候呢，他劝两个儿媳妇俄尔巴和路德呢，各自回娘家再嫁。但是两个儿媳妇听了以后呢，都放声大哭。拿阿米一劝再劝，对他们说：“我女儿们呐，回去吧，为何要跟我去呢？我还能生子做你们的丈夫吗？”几或说：“我还有指望，今夜有丈夫可以生子，你们岂能等着他们长大不嫁别人呢？我女儿们呐，不要这样，我为你们的缘故甚是愁苦，因为耶和华失手攻击我。”那拿俄米呢，他是第二次呢再去劝他的儿媳妇了，而他这第二次的一个试验呢劝呢，是比他第一次呢更加的积极。他第一次只是劝他们回去啊，但是在第二次在劝说当中呢，他也把最大的失望呢摆在他两个儿媳妇的面前，叫他们做一个没有条件啊没有贪图的跟从。他要告诉他们说，他自己已经没有指望了，所以他最好呢，就是这两个儿媳妇最好就回娘家。而就在这个时候呢，他这两个媳妇的信心经过这样的一次的试验呢，给试出来了。俄尔巴听了以后，思想了一番，就跟婆婆亲嘴而别了。可是呢，路德却舍不得拿俄米，这就让我们看见。俄尔巴虽然爱婆婆，但是她更爱自己的将来，更爱自己的青春，也更贪一些安全的环境。至于说路德呢，路德爱婆婆，并且呢爱到一个地步，是已经准备为婆婆牺牲自己的青春岁月，也牺牲自己安逸的生活。他打算呢供养婆婆，陪伴这孤苦的可怜的婆婆。俄尔巴虽然是爱婆婆，可是她不认识也不爱婆婆所信靠的神。至于路德呢，她是连婆婆所爱的神也信靠，她也认识婆婆所爱的神。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我们可以从她的话语当中就知道，她是认识婆婆所信靠的神的。路德记一章十六节那里记着路德的话这么讲：“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十七节那里更这么讲：“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那从这些话我们知道呢，路德他固然是完全认同拿俄米他的一些国籍呀，也认同拿俄米的文化了，也就是说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哈。但是很特别的一件事，他能够讲出耶和华的名号，所以呢，我们知道呢，他肯定认识耶和华。或许这是拿俄米平时呢跟他传讲的耶和华的作为也说不定啊。但是我们知道呢，不管怎么样，路德他认定了要以拿俄米的神，也就是耶和华作为他自己的神。就这样，俄尔巴和路德选择了两条结果完全不同的道路。俄尔巴选择的是一时的安舒，可是最终却是灭亡的道路。路德呢？路德选择了是上好的福分。那虽然呢，眼前他要陪伴着婆婆，他当时呢，他只是说觉得说他一定要陪伴婆婆去经过呢这个艰苦的路，回到伯利恒去。但是他当时还不知道，等着他的是神的恩惠和慈爱。弟兄姊妹啊，俄尔巴和路德呢，给我们也是有很大的提醒啊。今天呢，我们在教会里边可能也是跟从着一个拿俄米啊，可能这个拿俄米就是我们所爱慕的一位传道人啊，或者是我们信靠的一个属灵的前辈。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也要反问自己，我们是爱慕某一位传道人呢，还是说爱慕这位传道人所信所传扬的神呢？如果我们只是将眼目放在人的身上，那迟早呢会因为遇上一些困难，会遇上一些难处而失望，而转身而退后的。 可是如果我们信靠的，如果我们高举的是神自己呢？那么不但我们能够成为别人的好邻友啊，我们自己也能够从神那里领受最大的福气，就像路德一样。好，继续我们呢往下看。拿俄米和路德呢回到了伯利恒，当时全城的人都惊讶，这似乎呢暗示着以利米勒的家庭在伯利恒呢原来是大家所熟知的大户，而且呢地位也是显著的，又有呢有钱财的波亚斯为近亲。可是这一次拿俄米回来，大家都不认识他了，因为他和以前是大大的不同了。过去他是满满的出去，现在他是空空的回来。那以前他出去的时候可能是满面的笑容，现在呢他却是愁眉不展。他要乡人不要再叫他拿俄米，却要叫他马拉，因为在希伯来文当中，拿俄米是甜的意思，而马拉呢就是苦的意思。拿俄米也再一次的说，全能者使他受了大苦，写明他明白自己以前的选择是错误的，现在他甘心接受神的管教。他却不知道，当他回转的时候，神已经预备要祝福他了。在第一章的最后一节这么记载，拿俄米和他儿媳摩押女子路德从摩押地回来到伯利恒，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在这最后一节，第一章的最后一节，我们看见了生机，神要使拿俄米和路德从苦境中转回，正如先知所讲，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必然兴起，好怜悯你们，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弟兄姊妹，愿意我们都用心的等候神，下次我们再来看神怎样供应拿俄米和路德生活所需。弟兄姊妹，愿意我们都用心的等候神，下次我们再来看神怎样供应呢。